那今天晚上很高兴，我们有张晓光牧师跟我们来分享神的话语哈。我们欢迎张牧师来到我们中间。
谢谢刘牧师，然后谢谢敬拜团。好，那弟兄姐妹们哈，晚安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先来读几节经文，《马可福音》5章18到20节。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不许，却对他说：“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”那人就走了，在迪加坡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众人就都稀奇。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这段经文的背景哈，一个被群鬼附身的一个可怜的人，他的故事是非常的令人悲伤的。他住在坟墓里，路加福音记载说他已经很久不穿衣服了，因为有太多的鬼附在这个人的身上，没有人可以制服他。那曾经呢，也有很多次人用铁链和这个脚镣，然后把他给捆锁住。他竟然把这个铁链给挣断了，脚镣呢也被他弄碎了。这些鬼呢就把这个人赶到旷野当中，他昼夜的在坟墓里和山里痛苦的喊叫着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这些鬼日夜的折磨他，伤害他，那我们可以想象吗？这个人他凄惨的那个光景。被鬼，就是被这些污鬼折磨的，已经是毫无尊严，面目全非，神志不清，而且是赤着身体，日夜的在坟墓和山中痛苦哀嚎的人，他非常的绝望，他的生命被一群污鬼控制着。没有人可以帮助他，他的生命处在这个无边的黑暗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道光照了进来，这道光就是耶稣。耶稣主动地找到了他，将他身上的污鬼赶了出去，然后把这个人从黑暗的权势下拯救了出来。那些被赶出去的污鬼呢，就进入到了猪群当中，有2000多头猪，然后就掉到海里被淹死了。当听到消息的人们赶快来跑过来看，哎，看到那个多年被鬼附的人哈，他已经穿上了衣服，然后坐在耶稣脚前的时候，他们不但没有为这个得蒙拯救的人而感到高兴，反而他们求耶稣，哎呦，快快离开他们。当耶稣要上船离开的时候呢，那个曾经被鬼附的人就恳求耶稣要跟随着耶稣，而耶稣呢，却拒绝了他。那弟兄姐妹们，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哈。那我们读这个马可福音的话，我们就会发现，每次都是耶稣主动的，然后去呼召人来跟从他。但是呢，这个人呢，主动的跟随耶稣，耶稣却不许。那耶稣平时他医病赶鬼的话，都是这个人们把那些病人啊，或者是被鬼附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，或者是那些病人自己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求耶稣来医治他们。而这个人呢，是耶稣专程的越过加利利海来找到他，而且在来时的路上呢，那个船还遭遇到了风暴，耶稣斥责风和海。更特别的是，哎，每一次耶稣医病，赶鬼被就是被医治的这些人呢，哎，这耶稣都会告诉他们说，哎，你不要说出去，你不要告诉人，不要叫人知道。而这一次呢，耶稣却对这个人说，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这实在是太不寻常了。那我们遇到不寻常的事情的话，我们就要深度思考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学习刘牧师讲到三方面：第一，你的禾场是你的家。耶稣让这个人去哪里呢？耶稣说：“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。” 亲属就是跟我们最亲近的人啊，有血缘关系的人，或者是生活在一起的人，比如说先生、太太、儿女、父母、兄弟姐妹呀。那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，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。那请问万民中包不包括我们的先生、太太，然后儿女、父母、兄弟姐妹啊？当然是包括的。大使命不是只给这个牧师和传道人的哈，因为耶稣没有说，哎，你们这些牧师和传道人，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不是的哈。大使命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，特别是就是好，耶稣我们看到哈，耶稣呼召人哈，他是呼召了很多的人，就是全职的传道人，他到那些世界各地去宣教，然后有一些到偏远落后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去传教，这些人他们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的。那神呢，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是不一样的。你可能没有办法去非洲啊，或者是去亚洲去传福音，但是你可以向你的家人传福音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合场，就是我们的家。家不是一个房子，不是一个建筑哈。耶稣对这个人说什么？说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。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亲属呀，而我们的亲属就是我们的合场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不要再烦恼，哎呦，工作太忙了，压力太大了，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也一定要去参加短宣。主耶稣他差遣十二使徒出去传道，然后他也差遣着这个保罗他去外邦去传道。而我们每个人不可能就是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，但是我们可以成为我们家里的传道人。圣经记载，哥尼流后彼得给他讲道的时候，他是邀请了他的亲密好友哈，一起来听彼得来讲道。那哥尼流一家呢，就都信主受洗了。欧洲第一个信主的姐妹，那个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哈，她信主了，然后她的一家也都信主受洗了。看守保罗和希拉的那个禁足，因为他信主，那他一家老小也都跟着他一起受洗了。我们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16:34，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，给他们摆上饭，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。当一个家所有的人都信主以后，这个家就充满了喜乐。请问弟兄姐妹们，你的一家都信主了吗？哎，我常常会听到有人说，哎呦，跟家里传福音是最难的了，我的父母啊非常的刚硬，永远都不会信主的。那哥林多前书的3:6，保罗说什么呀？保罗说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我们只管栽种和浇灌，那他能不能信是在神的手中。如果你栽种了和浇灌了，那个结果我们不需要去考虑，因为那个结果在神的手中呀。如果我们说，哎呀，你不知道呀，我妈妈这个人啊，她是无神论者，什么都不信，心特别的刚硬，哎，我也传了，也为她祷告了，可是都没有用，她不可能信主的。那这就相当于什么呀？相当于你在栽种和浇灌的过程中，你就不相信它会成长，你就不相信哎它能够结果。我们千万不要下这样的结论哈。我们相信无论这个人他是多么的刚硬，神都会使不可能成为可能。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神，他凡事都能。第二，让家人看见你生命的转变。这个被鬼附的人，他在遇见耶稣之前，他是被群鬼掌控着，他是与死人同住，他赤身露体，遍体鳞伤。他悲惨的光景呢，可能令他的家人非常的绝望和心痛。那有另一种可能呢，或许是他的家人已经是就是觉得他很丢脸，已经是放弃他了。但是当耶稣把这个人从魔鬼的权势下释放出来，除去了他的羞耻，然后给他穿上干净整洁的衣服，当这个人焕然一新的站在他家人面前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 他家里人那个震惊的程度吗？一定是哎呦，盯着他看了老半天，很久没有办法说话。难道这是真的吗？我想他的家人一定是心脏足够的强壮，才可以承受这么大的惊喜哈。弟兄姐妹们，没有人会遇见耶稣生命不被改变的。如果我们真的遇见了耶稣，生命一定会发生改变。我们信主前也曾经生活在黑暗中，随从这个世界的世界观、价值观，我们的生活没有盼望，然后不知道活着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。直到我们遇见了耶稣，我们知道神的儿子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而圣灵一遍又一遍地将这个舍命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。请问这个爱的力量如果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的生命怎么可能不被改变呢？而最容易发现你生命转变的就是你的家人，因为他们太熟悉我们从前是什么样子了。那我妈妈和我先生信主真的就是看到了我生命的改变，就想哇，这神太伟大了，神简直是太神了，居然可以改变这么冷漠刚硬的人。就为这个，哎，我也要信主。在马太福音的5:15，耶稣说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当我们遇见耶稣，我们的生命就会发出光来，而这个光最先照到的就是我们身边的人，跟我们最亲近的人。生命的见证是最有力量的。也许你说，哎呀，跟我最亲近的人不是我的家人，然后是我小组的弟兄姐妹们。也许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亲属，哎，有过不愉快的经历，你不知道如何去跟他们传福音。那么从现在开始，你就要为你与家人的这个关系的修复来祷告。你要跟神祷告，求圣灵感动你，赐给你机会和勇敢的心，然后去做那个主动和好的人。我们的家人和亲属是神赐给我们的，是神给我们的合场，也是神给我们的训练场，训练我们的忍耐、包容和饶恕。神让我们传福音给家人，不是说哎，我已经尽力了，而是你是否一直在坚持。神的怜悯是超过我们想象的，甚至有的时候哎，我们自己都怀疑我们向神求的，神能成就吗？但神的怜悯他是大过我们的信心的，他怜悯我们的信心不足。还记得马可福音9记载的那个父亲哎，求耶稣来救他的儿子吗？耶稣对这个父亲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那个父亲说什么？那父亲说，我信，但是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我。虽然这个父亲信心不足，但是耶稣还是医治了他的儿子。当我们为一个人的救恩去祷告的时候，不管我们的信心大小，神都会垂听。因为我们要记住啊，神的怜悯是大过于我们信心的。第三，告诉家人耶稣如何改变了你。当这个被鬼附的人回到家中，哎，他的家人再次见到他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失而复得的亲人一定会问他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谁给你穿上了衣服？然后是谁医治了你的伤口？是谁将你身上的鬼赶出去的？是谁恢复了你正常人的样子？那这个人一定会将耶稣为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告诉他的家人。当我们身边的人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的时候，那也同样会问我哈，说，哎，你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喜乐了？哎，我们就可以回答说，因为我有盼望，我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我知道我将来会去哪里。哎，如果有人问说，哎，你脾气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了，情绪也变得这么稳定了，从前你脾气不是这样的，从前你的脾气就像那个炮仗一样一点就着了，那我们就要告诉他哈，说信主以后我知道了，凡事都在神的手中，神是良善的，无论发生什么都有神的美意。那我还要告诉他们说，圣经说了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 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，所以呢，我要改变我的坏脾气，我要效仿耶稣基督的样式，成为那个柔和谦卑的人。也许有的弟兄姐妹说，感觉哎，自己信主以后好像生命改变也不太大，那盼望从今天开始哈，我们能够更多的去亲近神，更多的读经祷告，然后上装备课程。因为读圣经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，唯有神的话语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我们透过读经来更深的认识神，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何等的丰富。如果你经历了神的信实，经历了神的大能和奇妙，你就不可能不去告诉你的家人。也许你的家人哎，在国内或者是在其他的国家，你觉得跟他们传福音不方便，那这些都不是问题。无论我们就是生活的是不是在一个城市，生活的有多近哈多远，那我相信我们使用最多的就是这个聊天软件哈。那相信每个家里边都有一个这个家族群、家人群哈。那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赶快建一个，你可以在这个微信里边建一个家族群，你可以在 LINE 里边建一个家族群。这个群哈，人不用太多，就是你这个核心的家庭这个人员哈，那么几个就可以了。因为你一建的太多的话，那这个群里边发什么消息的都有，都是什么专家说呀，怎么长寿啊，怎么养生哈，都是这一类的。那把你这个发的这个信息就给挤没了，就不用人太多哈，一个小小的一个群，家族群就可以了。那你每天可以发一节经文，然后或者是一些短的这个福音的视频。你不要期待说，哎，我发了以后他们一定会有回应哈，你不要有这样的期待，你就管发你的。然后就为他们祷告，为你的家人健康祷告，为他们的救恩祷告，为他们属灵的生命祷告。坚持非常重要。那我们可以每天早晨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，然后打开手机打开那个我们订阅的每日经文的那个，就是我们订阅的那个，我们打开以后，然后就给他复制，然后就粘贴粘贴粘贴，转发到各个群里边就可以了。那可能需要的时间很短，一两分钟的时间哈。信与不信是神的事情，那传与不传呢，就是我们的事情。我们不要害怕被拒绝哈。那耶稣他传道的时候，不也是有人信有人不信吗？保罗传道的时候也是有人信有人不信。因为人对福音的回应只有两个嘛，一个就是接受，一个就是拒绝。他当下的拒绝就是并不代表他永远都会拒绝。所以我们赶快的现在就抓紧时间，趁我们还有机会，可以告诉我们的家人我们所信的是什么，我们将来的去处是哪里，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。告诉他们耶稣为我们成就了是多么大的事情。我们看到那个被鬼附的人，他不但告诉他的家人耶稣为他做了什么，而且还在整个迪加波利一带传扬耶稣。那当我的家人都信主了，那我下一步我就会在我的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啊，是吧，我周围的邻居啊，凡是我能想到的我都要向他们传福音。传福音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啊，弟兄姐妹，传福音是拯救生命。罗马书一章十六节，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弟兄姐妹们，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行动起来吧，不要再悲叹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，充满了不公义。那我们要思考，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我能做些什么。如果我们自己的家人还生活在黑暗中，我们又如何奢望整个世界进入光明呢？那曾经有一个姐妹就问过我说，哎，我怎么老是记不住你中文名字叫什么呀？然后我就跟她说，耶稣是大光，我是小光。然后她说，嗨，你早这么说我早都记住了。弟兄姐妹们，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，当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发出光来，我们就能够驱散黑暗，照亮整个世界。 2025年呢，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提升与扩张，让我们提升属灵的生命，看见神国度的需要，扩张福音的疆界，从我的家开始。阿们，愿神祝福大家。